从前，白居易问鸟科禅师说：“什么是佛法大义？”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说：“这两句话，三岁孩童也会这么说。”禅师说：“三岁孩童虽然能说，可是八十老翁未必能做到。”要知道，这是一切学佛人最重要的一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两句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略戒经，千万不要小看它，应该从我们的举心动念处审查，如果能推至其极，尚且可以成就佛道，何况其他福德智慧的果位呢？佛陀开示持戒修善的法门，为众生开辟了一条通向人道天道的平坦大路，祥明地宣讲因果报应的道理，为众生陈述了一个趋吉避凶的良好策略。所谓持戒修善，就是持五戒修十善。五戒中不杀生即是仁，不偷盗即是义，不邪淫即是礼，不妄语即是信，不饮酒则心地清明，神识不昏迷而真理显现，此即是智。五戒如果能够全部持守，则不堕落于地狱、恶鬼、畜生这三途之中，恒常投生于人道。这与儒家的五常大致相同，但是儒家只是让人恪尽仁义，而佛门则兼带说明三世因果。修持十善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叫深三善业。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这叫口四善业。不贪、不嗔、不痴，这叫意三善业。十善与五戒内容大致相同，而五戒大部分是约束身体行为，十善大部分是约束起心动念。十善业如果具足，必定可以上升到天界。至于佛陀遇到为人父者，就对他说要慈爱子女，遇到为人子者，就对他说要赡养父母，遇到为人兄长者，就对他说要友爱弟妹，遇到为人弟妹者，就对他说要恭敬兄长。这些伦常教化，都是希望使每个人都尽其应有的本分，令他们在世间伦常上没有稍微的欠缺，然后能随顺世间的事相，进而修习出世间的佛法。至于广泛的开示因果报应的道理，这是绝对千真万确的。不论是堕入地狱或升到天堂，那都是个人业力感召的结果。这是释迦如来以最究竟的慈悲心，想让一切众生永远脱离一切痛苦，永远享受一切安乐呀。所以不惜苦口婆心为一切众生尽情演说真实不虚的佛法。佛经上说，菩萨畏惧种下不善的因，众生畏惧得到不好的果报。如果想要不遭受痛苦的果报，必须先断除造恶之因。如果能够常常修习善因， 是决定恒常可以享受安乐的果报的。这就是书经上所说的，做善则降吉祥，做不善则降灾殃。易经上也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只是儒家是对现世个人和子孙而言，佛教则是兼带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无尽三世而在谈论。然而由于凡夫情识分别无法测知真实的事理，因此将佛陀三世之说视为虚无渺茫而不肯真正信受。就如同盲人违背了向导之师，自己去向于危险的道路，如果想要不堕落到深坑之中，这怎么可能呢？提倡因果报应之说，就是养成天地圣人之心，来成就人类道德仁义的性德。如果认为因果报应之说是虚无缥缈的无稽之谈，这种看法不但违背了天地圣人之心，而且使自己的神识永远堕落于三恶道之中，并且使上根励志的人不能奋发图强努力行善，使下根愚钝的人更是肆无忌惮敢于造恶，以至于天地圣人化道教育众生的权巧方便之法压抑而不能彰显，也是我们极心本具的性理隐覆而不能显现。这样做所造成的灾祸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是因为世间的儒道圣人其教化众生的语言文字简略，而且又只说我们现生以及子孙的福祸之事，至于我们生前死后以及从无始劫以来随着罪福因缘而轮回于六道中的生死之事，都没有显发说明。正因为这个缘故，那些见识浅薄者虽然每天也读圣人因果报应的言教，却依然不信因果报应的事理。释迦如来广大圆满的教法显示出我们心性的玄妙与三世因果的微细，所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世间法，以及断除迷惑、正得真性、了生脱死的出世间法，无不完备。所以佛陀遇到为父母者，便教导他们慈爱子女之法，遇到为人子女者，则教导他们孝顺父母之道，乃至教导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主人仆忠，教导每个人都要尽到各自的本分。这与世间儒家、道家圣人所说的完全没有差异，然而又能够分别开示其前因后果，这就不是世间儒家、道家圣人所能够比拟的啦。可尽仁义，各尽本分，这些言语只能教导上根励志的人，不能约制愚痴下劣之徒。如果人们能够知道世间有因果报应，那么善恶福祸之事就如同观看火光一样清楚明白了。那么又有谁不想趋吉避凶、免祸得福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佛教导航制作的佛教经典广播， 印光法师加言录，由印光法师原著，袁涛法师白话译，王勇播讲。欢迎访问佛教导航，网址www.fjdh.com。
华严经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由此可知，智慧德相是众生和佛所共有的，即性德。有妄想执着的是众生，离妄想执着的是佛。众生与佛迥然不同，原因在于修德。修德有顺有逆，顺者性德而修，愈修愈进，修到后来就大彻大悟，虽正悟而归无所得；逆者性德而修，愈修愈远，修到后来就永堕恶道，虽堕落而性德亦无所失。明白这一点，则愚人可以变为贤人，贤人可以变为愚人，长寿的可以夭折，夭折的可以长寿，富贵贫贱以及子孙的繁衍灭绝，一一都可以自作主宰。则有优势可凭借依仗的人，也可变得没有优势，没有优势的人也可以变得有优势可依仗。譬如山高不可登，人就此停步，如果凿岩设器开出一条路来，那么高山绝顶也是可以直到的。古今之人不知随心造业、随心转业的道理，多少大聪明大学问人都弄得前功尽弃，而且还累劫祸害后世。若不修德，就算是亲身做到了富甲天下、贵为天子，或者是位极人臣、声势显赫的宰相地位，能够在有生之年不被杀戮、不惨遭灭门的吗？是这些人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袁了凡就很懂得随心造业、随心转业的道理，改变了命运，所以所享受的一切都不是前因所固定了的。前因世俗称为天，天定者圣人，是讲天命半点不由人，前因难转。人定者亦可胜天，是讲命运不是固定的，通过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修持，前因是可以改变的。这是以现在的善因消灭了前面的恶因，但如果太意妄为、为所欲为，则结果相反。懂得了这个道理，则愚蠢的人可以变得贤良，平庸的人也可以超拔卓绝，这全在自己是否存心修德，以及是否随时随地的从善而已。命是什么？就是前生所做的果报。另外，以道德正义而行所得到的结果才是命，不以道德正义而行所得到的结果都不叫做命，因为这样做了以后，来生的痛苦几乎不忍心见到、听到啊。比如偷盗抢劫人的钱财，暂时来看似乎是富裕了，可是一旦官府知道，必然斩首。怎么可以因为暂时得乐便说这是命呢？利是什么呢？就是现生的所作所为。然而作为有两种，一是专用机械变诈的材质，一是专用克己复礼的羞耻。列子所说的命，笼统一概而论， 他所说的力多指机械变诈的心机，所以导致力被命征服，没法解决。因为孔子受困于陈国和蔡国的交界处，田横夺取了齐国的政权，这可以肯定是命吗？孔子遇不到贤良的国君，不能使天下太平，这是整个老百姓的业力所感，和孔子的命又有什么关系呢？颜渊命早亡，意思也和这个一样。田横占有齐国，那是谋权篡位而得，怎么可以说是命呢？现在虽然是齐国的国君，可是一口气上不来，命中之后定会到阿鼻地狱当狱囚啊。如果说这是命，是教导人们不要羞耻道德和正义，而去肆无忌惮的劫夺。我坚持认为，列子不知命。你不看看孟子对于命的论述呢？必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才可称真命。那么不依据道义而得，不依道义而失，都不是所谓的命啊。列子所说的力，多属于机械变诈之才智。圣贤不这么说，圣贤所说就是让人们克己复礼去羞耻啊。为圣枉念作狂，为狂克念作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目从绳则正，后从剑则胜。会敌急，从逆凶，为影响。行年五十而至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过而未能。假我数年五十以学艺，可以无大过矣。人皆可以为尧舜。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讲利，这是儒家的见解。佛教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做佛，令众生忏悔往业，改恶从善，以至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用戒律来约束身心，不行非法之事，这样以定摄心，不起妄念，以慧断惑，明见本性，都是克己复礼羞耻的力量。依靠这种力而行，都可以上乘佛道，何可况是其他的呢？所以楞严经说，求妻得妻，这里面求妻呢，就是求贤惠真静的妻子，否则妻就不必向菩萨去求了。楞严经还说，求子得子，求长寿得长寿，求三昧得三昧，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也就是究竟的佛果，皆由依教羞耻而得。这种力的功德之大是不可限量的呀。袁了凡遇到孔先生，孔先生算他的前后诸事没有不灵验的，于是就认为这命是一定的。后来蒙云谷禅师开示，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羞耻，就致使孔先生所算的也会不准了。然而袁了凡是一位贤良的人，假使他胡作非为，那么孔生所算的也会不准。这样看来，圣贤教导世人只是重视其克己复礼羞耻，如来教人也是一样。因此啊，佛所说大小全实不同的法门，无非是令众生断除幻妄的惑业，彻证本具的佛性。所以说， 世间有非常愚钝的人，修持时间长了，也是可以得大智慧、大辩才的。列子认为一切都归于命，那是在阻碍世人发起惜圣惜贤之志，而褒奖人们篡夺奸恶之心，是根基下列的人受到这种无穷的祸害。就算上根之人也萎靡不振，懒于修持，致使终身不能进入圣贤之域，终生都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这样的一篇文章对世人没有一点利益，又会有什么研究价值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佛教导航制作的佛教经典广播，印光法师加言录，由印光法师原著，袁涛法师白话译，王勇播讲。欢迎访问佛教导航，网址www.fjdh.com。
我常说，世间的人民十分之中，由淫欲而直接死的有四分，间接而死的也有四分。这些人是由于色欲亏损了身体，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感染，以致死亡。而对于这些死亡者，没有人不说是命中的定数。其实，贪淫之人的死都不是命定。那些能够尽其天年的人，乃是清心寡欲、清净真良、不贪淫事的人。那些贪图淫欲的人都是自己残害自己的生命，怎么可以说是命呢？至于说依命而生，想尽命中寿数而死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罢了。由此可知，天下的人多半都是白白的死的。这种祸害的惨烈，世上再没有第二种了。怎么不令人悲哀？怎么不令人畏惧呢？世上也有不花一分钱、不费一点力就能够成就高尚的道德品行，享受最大的人生安乐，遗留子孙以无穷的幸福，使自己来生得到忠贞良善的眷属，这就是戒淫。夫妇之间正当的淫欲，前面已经简单说明其厉害，这里不再论说。至于说邪淫这件事，无廉无耻，极秽极恶，是以人身来行畜生的事。所以有艳女前来投奔，妖姬蛊惑献媚，君子都把这看作是莫大的灾祸而加以拒绝。这样必定能够得到福耀的照临，皇天的眷佑。可是小人呢？小人却把这当作是莫大的幸福而接纳他们，这必定会是灾星降临，鬼神诛戮。君子是因祸而得福，小人是因祸而加祸。所以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找。世人在女色的关头不能彻底看破，这就是把最高的德行、最大的安乐以及子孙无穷的福蒙、来生贞洁的好眷属都断送在这片刻的欢愉中了。真是可悲呀。因果这两个字遍摄世出世间一切法中， 从世间凡夫之地至出世间的佛果，所有诸法无不出因果之外。世间儒家圣人不是没有明确的开示因果的道理，因为儒家专注在经世治国的理念，想让其继承传扬下去，但是因为只局限在现生，即先代与后代，而没有详细说明生前之事及死后之事，没有详细说明我们生前无始无终，死后未来无尽，后世的儒家学者没有身体圣人之意，于是就认为万物的出生都是禀受天地的阴阳之气偶尔形成的今生的形体，等其死后形体都腐朽了，魂魄也飘散了，所以说没有因果，这就成了断灭见。这种人就辜负儒家圣人的教育和自己的灵明不昧的真性太深了呀。孔子赞叹周易最初即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箕子对武王讲述洪范时，最后才言明，相用五福，威用六极。这两段话，如果不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来讨论，那就会认为上天的给予、圣人的言论、明王的政令有很大的矛盾之处。比如奸党荣贵、忠良被诛、颜渊短命、道直长寿等等。如果知道了三世因果，则我们或贫穷或通达，或得到或失去的各种境界，那都是咎由自取。就算遇到恶逆境界，也不会怨天尤人，只能惭愧自己的德行不足，而不去看上天或者是他人的过失。乐天知命，遇到任何境界就都会逍遥自在了呀。所有不深穷理性的读书人和无知无识的人，如果提到理性，都是高推圣境，自处凡愚，不肯奋发勉励，遵循从事。如果告诉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及善恶报应的道理，他必然会害怕遭恶果而先断除恶因，修行善因而希望得到善果。善恶报应不出身口意这三处，既然知道了三世因果、善恶报应的道理，自然可以防护身口，洗心涤虑。就算是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常如同面对天地一样，不敢稍稍萌生下劣卑鄙的心，因为自己就能感觉到自己罪业深重。这是释迦如来想让一切根基的众生都能置之诚意、正心、修身的大法呀。可是呢，狂妄的人害怕约束，说这是着相修行；愚痴的人自居下劣，认为修行很渺茫，于是得过且过。除了这两种人，有谁不信受奉行呢？所以彻悟禅师就说，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世所必然也。要知道，从凡夫地乃至圆正佛果，都不出因果之外。有不信因果的人，都是自己放弃善因善果，而常造恶因，常受恶果，精尘典籍轮转在恶道中，没有出离六道的希望，这可真是悲哀呀。 流通佛法，利益无量。天资聪明，根基深厚的人得到的利益巨大，就可以明心见性，断惑正真。天资愚钝，根基浅薄的人也可以断恶修善，惜圣惜贤。因为如来设教，虽则重点是在出世间法，然而也随顺机宜，循循善诱，讲述世间法，所以对于治国之道也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丝不遗漏。佛陀对父亲说要慈爱，对儿子说要孝顺，对兄长说要友爱，对弟妹说要恭敬，夫唱妇随，各尽本分，各守道义，这与世间的圣人说的没有两样。但是不同的是，佛陀分别开示了其间的三世因果、善恶报应之理，使人心存敬畏，不敢逾越。虽然在暗示屋漏之中，常如面对佛天，就算是最下贪残暴恶之人，对佛法绝无信心的人，因为听闻因果报应的事时间长了，他的心也在冥冥之中受到约束，为恶也不至于特别残酷。春秋战国的时候，诸侯国有杀人殉葬的陋习，并且以殉葬的人越多越感觉荣耀。佛教来到东土以后，这种恶劣的风气就停息了，这也看出佛法对世法良好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